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又再次回来在这里一同的来敬拜，让我们真的存着一个敬畏的心，我们来亲近这一位的父神。在年头开始啊，我就每一个星期在这里跟大家来都在讲这个马太福音啊，新约的第一卷的书马太福音。一直下来已经讲了好长的时间哈，上个月我不在哈，就停了一个月的时间啊，当然也有别的外来的讲员哈来传讲信息。那么上个星期刚好又是这个福音的主日哈，也没有再继续讲这个马太福音，所以今天呢，我要从马太福音的22章继续跟大家来讲下去哈。马太福音呢是一卷非常重要的一卷的书卷，新约第一卷的书哈，是马太福音哈。那马太福音呢整个的结构都是环绕着一个很主要的一个的信息，就是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一开始他就宣告天国近了。因为马太福音是写给那些的犹太人，所以他们不敢直接称呼神所以呢他们就用另外一个字叫天国他们不敢来用神这个字所以呢马太福音一开始就讲耶稣说天国近了，就是神的国来到了，所以他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呢，一开始就要表明究竟这个神的国还是天国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的观念。所以从马太福音一开始的时候，他教导那些的群众的时候，就把天国是怎么样一个的国度跟地上不同的国度做一个的比较所以当我们来看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哇，马太福音里面讲的东西都是非常好特别我们说这个的登山宝训从第5章到第8章都在讲究竟神的国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形态在神的国度的里面，那些人是一个怎么样的一种的品格，一种的生命他是把这样一种的表达透过他的讲道来向群众来分享他不单只是讲，他更在生活的里面把天国一个的神的全能伟大透过他的生活表现出来，所以他有很多的神迹，很多的医治，很多的这些的奇事在他的生活的当中来彰显他一开始的时候就呼召一些的人来跟随他，然后教导这些所谓的跟随的学生叫做门徒，一样这些人从一开始就能够去明白究竟神的国是一个怎么样的观念那么天国的价值观跟地上的价值观是怎么样的不一样那么从开始就教导这些门徒，而且呢就差派他们出去，让他们经历他所说的所教导的如何来体验天国跟地上的国度的不一样。当然在当中有很多的矛盾，为什么神的国跟地上的国还是人世间的国度是价值观所有的观点都不一样的时候，就会产生一些的冲突所以呢耶稣不单只是言教他更是心教的，用身体力行的把神的国彰显在人的面前有一次当他来教导门徒的时候告诉门徒教导那些群众的时候他就用了比喻，耶稣基督很喜欢用比喻那么他讲完一些比喻之后，那些门徒私下来问耶稣，他说老师你所讲的究竟是什么意思，我们听不明白。那耶稣就对门徒说为什么我要用比喻呢因为呢当我不用比喻的时候呢，那些人很容易就抓我的把柄他们虽然是来听，但是呢他们并不是为了要认识这个的天国来去听的他们是带着动机来去听的。所以呢耶稣用比喻一方面是避免呢直接跟他们冲突，另一方面呢比喻很容易能够让他们那些听众 跟用地上来说最清楚的日常的东西来把他们带入一个更高层面的属神的天国的一些的道理。所以比喻当中带含这样一种的帮助他们明白，但是同时呢也让他们听见不会产生一个的所谓的对立的矛盾啊。所以呢当时他对门徒的解释就是说为什么我用比喻呢因为呢他就引用了以赛亚书的预言以赛亚书预言呢就是这样说，他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呢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呢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有蒙了耳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了，耳朵听见了，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这是耶稣引用旧约的以赛亚先知所说的一段的话，来回答门徒为什么他要用比喻。那究竟以赛亚先知这段话是为什么会有这样一段的话呢？这是以赛亚这卷的书哈，距离耶稣的时代大概差不多有700多年。所以耶稣还没出生，这个以赛亚就已经写了有关耶稣的事情，大概700多年之前的一个的先知所说的话。为什么先知会说讲一句话呢？原来在当时犹太人已经面临一个离弃神的一个情况啊。那么神心中对这些以色列人他的子民离开他，心里面非常的伤心啊，非常的难过啊，他在哪里呼喊？他说：“有谁愿意为我去啊？来，被我差遣出去呢？让来传讲这个神的心意呢？”啊，当时呢，以赛亚这个先知呢，在神的面前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的感动回应。他说：“我在这里，神呢，你差我去，你差我去。”就好像小朋友哈，老师问的时候，有谁愿意去啊？小朋友都举手，我愿意哈。那以赛亚呢，就有这样一种的。愿意被神来使用来去传扬神的心意的一个的意愿在当中。当他有这个举动的时候，按理神应该鼓励他安慰他，然后把他差出去向那些群众来讲神的心意才对。但是当时神没有这样做，神却讲了一段的话他说：“你去吧，但是你要知道这些百姓他们听是要听见的，但是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的，他们不会却不晓得。”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一段，神告诉以赛亚，虽然以赛亚带着一腔热诚愿意出去为神去讲话，但是神却告诉他：“你去吧，但是你要知道一个事实，一个现实，你去讲，他们听是听到了，但是他们不明白，看是看见了，但是他们不晓得。”哇，我想如果你是以赛亚，你的心会怎么样？那我就不去了反正我讲他们也听不见没有，以赛亚还是去了，还是为神的缘故去宣讲神的心意。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他就是神所差来的一位的先知，他不单只是一位先知，他更重要，他就是神的儿子，神自己。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当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就像以赛亚先知一样，他是来为神来讲话，只是他就是神，他在人世间能够把真理，把一个重要的关于神对人的心意向人去说明。但是他所遭遇的跟以赛亚所遭遇的是一样。门徒问耶稣：“为什么你要比喻？”耶稣说：“我要比喻，因为他们虽然是听见了，但是他们不明白。”那今天呢，我要用马太福音的22章的一段的圣经来看一看耶稣基督所遭遇的，跟他所引用以赛亚书里面所遭遇的是一样。那些群众听是听见了却不明白，看是看见耶稣基督在世上施行那些的大能，但却是不明白、不清楚、不晓得他就是神。为什么这些人听是听见却不明白，看是看见却不晓得？ 那我今天就希望用这样一段的圣经哈，来跟大家来说明究竟是为什么哈。那么在我离开Logan 哈上个月哈去中国之前，我就把马太福音讲到22章哈到14节。今天呢，我们就从15节来看完这个22章到46节。但是呢，我就不一次哈给大家读完，我一段一段的哈跟大家来思想。我们先来看马太福音的22章15节到22节。马太福音是新约的第一卷的书，马太福音在新约圣经教会的圣经中间后面的21页新约圣经的部分。马太福音的22章，我们从15节来读到22节。大家找到的话，那我们一从好把这一小段的圣经我们来读一下，然后来思想哈。好，我们一起来。当时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奏着耶稣的话陷害他，就打发他们的门徒同西律党的人去见耶稣，说：夫子，我知道你是诚实人，并且诚诚实实的传神的道，什么人你都不拘情面，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请告诉我们你的意见如何，纳税给该社可以不可以？耶稣看察他们的恶意，就说：假冒为善的人啊，为什么试探我呢？拿一个上税的钱给我看。他们就拿一个银钱来给他。耶稣说：这像和号是谁的？他说：是该社的。耶稣说：这样，该社的物当归该社，神的物当归给神。他们听见就稀奇，离开他走了。让我首先解释一下这一段圣经里面一些的用词哈，因为可能在我们当中有一些新来的朋友哈，对圣经并不太熟识哈，所以呢可能对当中一些的字啊一些的表达不是很明白哈，让我先很简单的来解释一下哈。当我们刚才所读的这段圣经里面有一些的用词哈，让大家能够有一个比较清楚的一个的背景哈。这里所说的当时有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是什么样的人呢？啊，法利赛人就是当时的犹太人的群体的当中有一群是宗教的领袖啊，他们对犹太人的现在宗教的规矩，他的律法是特别的热心去追求的。啊，这一群的人呢是非常明白这个犹太人的那些的宗教的规矩的一群的人哈，所以法利赛人是一种热诚的宗教狂热者哈。那当中讲到那个西律党的人都是谁呢？啊，西律党呢，他们是一群哈怎么说呢？亲罗马的一群的犹太人哈。那么当时呢，犹太人是在罗马的统治的底下。那么这一群所谓的西律党呢，就是他们是亲罗马政府的啊，他们是可以说是在政治上哈，所以比较有一定的跟政府有一定的关系的一群的人哈。那这个法利赛人呢，按理是跟西律党的人呢是不会合得来的，因为他们就是一个才这个信仰跟宗教上有一个不一样的一种的信念的人哈，但是很奇怪哈，竟然他们一起去哈去找耶稣哈，所以我们常常说哈，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哈，所以他们也是本来是敌人哈，但是因为都是有一个相同的敌人，他们就成了朋友了哈。那在这里呢，还有一个的用词就是说，该撒是谁？该撒就是当时罗马的皇哈，他们在犹太人在罗马的统治的底下哈，所以按理呢，他们是不愿意哈来亲近这个的罗马政府的哈，他们是被统治的过程的里面哈，不喜欢哈被统治，但是没办法哈是被统治哈。那为什么有这样一段的话呢？ 提出这样一种的表达呢？因为当时他们被统治的时候，他们是要服从这个罗马的政府哈。所以呢在当中常常犹太人跟罗马呢是有一些的征战哈，不愿意完全的顺服哈。那犹太人呢有自己的宗教啊，有自己一切的活动哈。而在犹太人的宗教活动的里面呢，他们非常注重一个事情，就是说什么是圣洁的，什么是不圣洁的哈。那所以当他们在去宗教的活动，他们有圣殿的时候，在圣殿的里面他们会有一些的钱是专门是在圣殿里面才用的啊。那么因为呢这钱是用来奉献给神的啊。所以当他们去到圣殿的时候，我们看见啊那些人就会在那里找换那个钱啊，把市面用的钱啊去到圣殿里面就换成什么圣殿用的钱。所以他们呢犹太人就有两种的钱。一种的钱呢是在社会上用的啊，一种的钱呢是在圣殿里面用的啊。所以呢在这里这个背景就是说他们问耶稣啊，那么究竟啊提出一个难题，究竟好我们应不应该向罗马政府来纳税呢？我们应该在付税给罗马政府呢？那当我们看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觉得为什么只是个难题呢？为什么他要用这样一个问题来找耶稣的把柄呢？因为耶稣在当时已经被所有的犹太人公认为，他是有一部分的人公认为耶稣是从神所差来的先知啊，是属神的人，更有可能是说他就是那个的救赎主，那个弥赛亚，因为耶稣也自己不断在讲这个事情啊。所以呢这些法利赛人呢就希望抓一个把柄，问耶稣，请问老师，我们应不应该把这个纳税这个钱交税给罗马呢？那这是个很难的难题。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耶稣说应该，哇，他们就会说，你看，如果你是犹太人的先知，你如果是犹太人的救赎主，你就不应该来亲近效忠这个的罗马，因为你是我们的盼望，我们的拯救者。如果你说应该付税给罗马的时候，表示你没有这个资格做我们的拯救者，因为他们的观念里面，这个拯救者就是救他们脱离这个罗马的政权啊。所以如果耶稣说可以的话，他们就有理由说，好，你就不是哪一个我们要等待的先知了，因为你竟然说要交税啊给我们的敌人。如果他说不要交税的时候啊，你为什么他要跟西律党的人来呢？理由在这里了，因为叙利党的人就可以说，哦，你是一个反政府的一个人啊，所以呢就有理由去把耶稣啊去抓去啊，来去作为一个革命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的人物啊，来控告他。所以这个问题看上去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但是在耶稣的身上就产生这样一个好像两难的一个的问题啊，哇，交税还是不交税啊，你答可以与不可以好像都没有出路，好像都是为难了这个耶稣啊。但是我们看见啊，耶稣不是一般的人啊，在他们来讲好像是一个很刁难的一个问题，但是在耶稣的身上啊太简单了，随意随手啊抓一个的东西就来，就把这个好像是两难的问题解决了啊。那当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不知道你在当中发现什么。当然我们看见耶稣是很厉害，他是很有智慧的一个人，不管你有多困难的问题来到耶稣面前都是变成小儿科，都是没事啊，这个很容易解决。但是当我在读这段问题，对这段的圣经的时候，我在想，哎呀，这是这些人真的很可耻，我为这些人很可耻。你想一想，世界上有多少人能够有这样的机会面对面的来到神的面前，有这样的机会能够面对面的来 面对这一位真理的源头，可以向他问问题。你想一想，如果你来到神的面前啊，来到真理的面前，你会问什么问题？你还问他，我今天吃早餐应该吃中餐还是西餐吗？浪费了机会嘛，对不对啊？我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觉得这些人实在是浪费了很好的机会，能够来认识神，能够来认识这个至高真理，却是用一个他们以为是一个很刁难的一个的问题啊，把耶稣来拦倒的。其实损失的并不是耶稣，乃是他们这些有机会却浪费了机会的人，来到耶稣的面前竟然不问一些人生重要的问题。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是这样？我相信因为他们这里告诉我们，他们的动机不对，他们是带着一种骄傲，一种的自大，一种自以为比耶稣更聪明更了不起。他们以为我问一个问题就把这个人称为救赎主的这个一个人能够把他难倒了啊。那么他们以为当耶稣没办法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无论是他可以与不可以，都会把耶稣整个的身份打倒的时候，他们带着这样一个的态度来到耶稣的面前，所以没有办法能够真正来认识耶稣基督，他就是神。所以当我来思想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为他们可是，另一方面也给我一个很好的反省。当我们来到真理的面前，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应该带着一个怎么样的态度来寻找认识神，寻找真理。很多时候我们如果我们的动机我们的态度不对的时候，就像刚才以赛亚书里面那个神对以赛亚所说的话，听是听见了却不明白，看是看见了却不晓得。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预算能够看见听见，我们用了我们自己的一些可能不纯正的一个的动机来寻找，结果呢错失了很好的机会。有一句的英语哈，很有意思。这句英语他说哈，是这样哈，如果你想去认识神 ,understand God, 认识神，你必须先要 stand under God, 站在神之下。哈 ,if you want to know, to understand God, you need to stand under God, 哈，你想去认识神，你首先要在神之下，一个谦卑的一个的态度，才能够去认识这一个至高的一个的主宰。那这些法利赛人，这些文士，这些的所谓来到耶稣面前的，他以为他比耶稣更聪明，他是提出一些很刁难的问题，以为这个刁难的问题耶稣一定解决不了，我一定就一个问题就把他打倒了，就不需要再去跟他辩论什么。结果耶稣随手拿一个钱来，你看拿一个钱来，一看究竟这个钱是里面那个像跟那个号是谁的？他们说是该撒的，该撒就是皇帝嘛，就是那个皇帝的铜板。他说，既然这个是属于该撒的，就给他嘛；属于神的就给神嘛。对于耶稣来讲，没有一个是大的难题，没有一个是解决不了的困难。但是当这些人来到耶稣的面前的时候，他们并不是带着一个寻找，带着一个敬畏，带着这样一个的心来认识究竟这一个人被称为救赎主的是怎么样一个，是不是值得我们去跟随的人。他们只是想把耶稣刁难，把他打倒。孔子有一句话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哈，他是怎么说呢？他说朝闻道，下句什么？知识可以。早上我听闻这个的道，这个的真理，就算晚上我死了也可没问题了。他是 要将一个科目谦卑，一个追求认识真理的心来去寻找，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的态度。所以当我们基督徒，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当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像那些法利赛人、那些的文士一样，带着这样一个骄傲的心，以为在当中可以找出一些的刁难的问题，然后神就回答不了。对于神来讲，他太简单了，这个问题并不是一个难题。但是可是这是什么？可是是说，当我们有机会遇见神，当我们有机会读他的话真理的时候，我们的心没有敞开，我们的动机不正的时候，我们看是看到了却不晓得，听是听见了却不明白。所以是要转一个的态度。当我们每一次来到读圣经，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需要带着一个谦卑的心，就好像那个撒母耳来到神的面前，他说仆人在这里，主啊，我们愿意来聆听，请你说。要将一个的谦卑的态度，我们才能够真正能够遇见神，能够来认识神。所以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他讲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听见明白。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动机不对，他们的态度不对。所以耶稣在世33年半，讲了那么多的话，行了那么多的神迹，但是最终相信他接受他的人却不是那么的多。为什么？因为从开始他们的心就不认为，不接受他就是哪一位要来的救赎主。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为什么那些人听是听见却不明白，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呢？让我跟大家来思考第二个的理由，我们来看23节到33节，然后41节到46节，我们把这两段圣经，我们来读一下好不好。从22章的23节到33节，然后从41节到46节，两段的圣经，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两段的圣经好不好。一起来。撒都该人常说没有复活的事。那天他们来问耶稣说，夫子，摩西说人若死了没有孩子，他兄弟当娶他的妻为哥哥生子立后。从前在我们这里有兄弟七人，第一个娶了妻死了没有孩子，撇下妻子给兄弟，第二、第三直到第七个都是如此。末后妇人也死了，这样当复活的时候，他是七个人中那一个人的妻子呢？因为他们都娶过他。耶稣回答说，你们错了，因为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神的大能。当复活的时候，人也不娶也不嫁，人像天上的使者一样。论到死人复活，神在经上向你们所说的，你们没有念过吗？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众人听见这话就稀奇他的教训。41节，法利赛人聚集的时候，耶稣问他们说，论到基督你们的意见如何？他们是谁呢？子孙呢？他们回答说，是大卫的子孙。耶稣说，这样大卫被圣灵感动，怎样还称他为主，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把你的仇敌放在你的脚下。大卫既称他为主，他怎样又是大卫的子孙呢？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回答一言，从那日以后也没有人敢再问他什么。当你读到这两段的圣经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哇，耶稣你实在太厉害了。这些人都是来希望能够用一些的话，用一些的问题来难倒了耶稣，但是呢，耶稣的回答，耶稣的解释，让他们反而没话可说，也不敢再来问耶稣。那第一段这里说到的这个的记载里面，也让我先提一下吧， 撒都该人是什么？也是以色列人、犹太人的当中一群，一个另一群的人。当中有刚才提到有法利赛人是一群啊，这个宗教的一个的对律法非常的追求研究的一群的人哈、啊。那西律党呢是一群政治的一群的犹太人哈、啊。那个撒都该人呢是当时是一群当官的一群的人，但是呢他们的信念跟跟法利赛人很不同啊。法利赛人呢是相信有死人、有复活、有天使、有这些。但是呢这些撒都该人呢他们就是对这些的不相信啊。那他们不相信的资源呢他的情况底下呢他们竟然抓了圣经里面一些传统的一些的观念啊，来来刁难耶稣啊，问了这样一个虚构的问题。如果说律法里面所说啊，犹太人的规矩里面啊，如果哥哥啊结婚之后这个没有孩子，那个弟弟啊可以娶这个的嫂子啊，他的嫂嫂啊，然后呢结婚然后生子，这个孩子会归这个哥哥的名下，因为以色列人是按他的名下来分配他们的那个产业和那个田地啊。所以呢有这样一个的所谓的传统的一个的律法上的一个的允许啊，当然这个律法里面允许说这个弟弟如果不愿意娶的话他可以不娶啊，不是硬性一定要娶啊。那当然呢他这个问题就是一个假设性的问题。如果有一个人啊有七个兄弟啊都死了之后，究竟后来复活之后属于谁的呢啊，他问了一个很好像很刁难的事情。为什么？因为他们以为这个是耶稣不可能回答的，因为按律法是这样，那么实际那么耶稣怎么回答呢啊。那刚才我们看到了耶稣其实他是神，他是真理的源头，他更是律法的源头啊。律法都是从神来的，这些都是神所定的啊。对于神来讲，对于耶稣来讲，这些绝对不是问题。因为什么？因为其实耶稣的回答29节非常好。耶稣回答说，你们错了，因为你们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神的大能。然后他讲复活的时候人也不嫁也不娶，所以你们对复活这个观念是错误了，因为你们不明白圣经，以为复活之后只不过像在世上活着的时候一样的那种的形态，但是不是的啊。那么耶稣呢回答他们的时候讲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观点，这些人犹太人有从神来的启示，但是他们却没有真正去研究去明白神的启示的神的心意是什么。所以从在41节里面耶稣面对这些法利赛人的时候又问了一个问题啊。那法利赛人这些都问了耶稣问题很多了啊，现在轮到耶稣问他们一个问题啊，就说好，我也问你们一个问题啊。那么圣经里面记载着啊，那个大卫啊，这个的诗篇里面所说的话，那么为什么这样说呢？他们回答不了啊。为什么？因为这些犹太人虽然有从神来的启示，有圣经，但是当他们读的时候，他们是眼睛注视的，并不是明白这个圣经这些律法背后神的心意。他们读的时候只是怎么样的能够来怎么说呢，来在生活里面怎么按照这个话来去遵行，那来去解释这个话的时候啊，怎么样的去解释啊。比方说他们对安息日，圣经里面说要守安息日，犹太人面对这个的律法的时候，他们想的时候守安息日，所以呢就不要工作，但是呢也不可能不工作嘛啊，所以他们就要想办法来解释什么叫做不工作。所以犹太人呢对律法上呢是非常注重我如何能够在这一个的命令的底下还是个好好的过活。所以有了法律之后哈， 也要找法律的漏洞啊，怎么样可以在这个律法的底下可以不需要守这个律法啊？所以犹太人注重是什么？注重在这个律法的底下怎么样来解释，以致到他们可以有一个啊按他们心意的一种生活。他们不是去考究律法背后神的心意是什么，所以他们不明白。他们虽然有神的启示，有神自己的话语，但是他们对神的话语一点都不明白不清楚，反而是按照他们自己的想法来去定义这些的所谓的方法来去过活。为什么人听不清楚，听是听见却不明白，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因为人常常是以传统取代了神自的启示。犹太人是这样，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也需要小心留意。多少时候我们究竟我们有这本的圣经的时候，我们是按圣经的本意来去认识神，还是按照人对圣经的解释来去认识神？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对这个信仰，我们不是按照圣经的原意来去认识这个信仰，却常常是按照人对圣经对神的话的解释来去接受一个的传统的观念，以至到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被这些错误的观念影响，以致我们不能够真正进入神的启示的里面来明白神的心意是如何。这个就是耶稣所说的，这些人听见了不明白，看是看到了却不晓得。这个是个非常可惜的一个的事情。比方说我们今天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保罗说我们要不要醉酒，我们要被圣灵充满，我们要过一个被圣灵充满的生活。那很多人都知道圣经有这样的要求，但是什么叫做被圣灵充满呢？这个解释就每个很多人都不同，很多所谓的追求认识这个的真理的人，就对这个被圣灵充满的这个的宣告产生不同的解释。啊，很多人说我要被圣灵充满，所以我要讲方言，我要讲一些的从神来的话，我要能够医病，我要能够做这个做那个啊，说预言才叫做被圣灵充满。很多时候当我们说我们来认识这个信仰的时候，我们不能够接受一些对这个的真理的解释的观念成为我们信仰的根基。但是今天的确是有很多错误的观念在这个基督徒的信仰的过程的里面出现，很多人就把这些所谓的解释当成是一个真理来去遵守，我必须要做这个做哪个做哪个，我才叫做是一个基督徒。结果呢，当我们把哪些观念放在脑海当中，当我们再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没办法能够进入神的启示，反而被哪些的错误的观念来绑着我们，不能够理解神自的心意是如何。这个就是这些撒都该人，这些法利赛人，他们在当时所遇见的一个的所谓的难处在这里。他们不明白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亲自的去问神你在这个事情上的心意是如何，这是把传统放在当中成为他们信仰的一种的根基。这个错误使人不能够去明白神的心意。所以今天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当我们打开圣经，我们来思想的时候，我们要问的是，究竟我这个观念是从神的话而来的，还是从别人对神的话的解释而来的？如果是从别人对这些话的解释，这些真理的解释而来的话，那我就要问一个问题，究竟这个解释是合乎圣经的 整体性的教导吗？还是这个是片面人的意见？如果是片面人的意见的话，我就不需要把那个当成一个绝对的真理，我可以当成一个参考，但是不一定是绝对的真理，我不需要以那个作为我信仰的一种的根基。这样的话，我们读圣经，我们才能够听得见明白，看得见能够理解，否则的话，我们一直带着这样一些的观念，我们去读阅读，我们就越不明白。为什么？因为你已经先入为主了，把一些错误放在里面来看神字的心意。所以必须要学习的，不要像这些人一样不明白而把错误当成真理，否则的话听却不听不明白，看却看不清楚。这个是他们一个问题的所在的第二点。最后让我还有一点的时间来看第三点。我们看34节到40节。22章的34节到40节。好，找到之后我们还是一起来读一下这一段的圣经好不好？法利赛人听见耶稣堵住了撒都该人的口，他们就聚集，内中有一个人是律法师，要试探耶稣，就问他说：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第一，这是最大的，其次也要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的一切的总纲。在这里好像没有什么的刁难，是不是？好像这个人很谦卑的来到耶稣的面前，老师，请问什么是最重要的诫命？但是你看他的动机是什么？是要试探耶稣。35节，是要试探耶稣。为什么这里说明是一个律法师呢？法利赛人本来就是律法师，都是一个对圣经非常了解的人，但是在这里还注明这个人是律法师，意思是说他对摩西的律法，对整个的犹太人的信仰是非常非常研究了解的人啊。用今天的话就说他是一个 PhD， 可能是一个 postdoc， 一个更有很有这个学问的一个的人啊。他对律法上是非常专的专家啊。为什么要问耶稣这个问题？哪一条诫命是最大？就是他考耶稣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心中还是跟前面同样的动机，看耶稣你怎么样回答，看耶稣你真的配不配被人看为是神差来的救赎主，看你是不是真的是从神来的先知。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耶稣回答错误的话，表示说你连神的律法你都不懂，你怎么样能够带领我们这些人？你怎么有资格成为我们的救赎主啊？所以他拷问耶稣的时候，是带着不是一种虚心求教的一种的态度，乃是说好看你怎么回答。如果你回答错，你就知道味道啊。所以呢，带着这样一个动机来拷问耶稣的时候，他问什么是最重要的一条的诫命啊？耶稣回答是很清楚哈，那个旧约的律法里面啊，所有的律法就归纳就两条啊，爱神爱人，就两条。所有的律法的总纲就是教人怎么样爱神，教人怎么样爱人，就是这样，很简单，没有那么复杂啊。当他回答的时候，你看见他们没话可说了，因为如果普通一个人还可以提出很多的问题，但是这个是一个律法，是一个法利赛人当中一个很懂得律法的一个的人。所以他没话可说，只能够接受了。耶稣在这里没有说什么，在别的地方哈，告诉我们耶稣对这些法利赛人的一些的评语哈，告诉那些人说，你们不要学法利赛人啊。为什么？因为他们只是自己所讲的一套啊，但是他们没有办法活出来 他们是虚假的一群的人。那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面对这些的人的时候，他只是用他很温柔，很有哪一种的所谓的生命来对抗他们，没有跟他们有发生很大的冲突。那在这些的法利赛人对律法的要求的认识的当中，我们看见一件的事情很值得我们思考的，这些人明不明白律法？非常的明白。律法当中任何一点一条他们都清清楚楚，但是问题是他们对律法的认识不等于他们的生命里面能够明白的神心意而活出来。所以耶稣很多的地方都批评这些的法利赛人，为什么？因为他们只是把这个教训加在人的身上，自己没办法活出来。这个就是问题所在，听见不明白，看是看见却不清楚不晓得。为什么？因为他们不是知不知的问题，乃是能行不能够行出来的问题。这次我去中国先跳回来一下最近看了一本的书其中提到一个的哲学家丹麦的一个哲学家叫做齐克果有没有人听过读哲学的人可能都听过齐克果他是个丹麦一个非常出名的一个的哲学家当他那么的伟大一个的哲学家，人家称呼他哲学家的时候他不愿意接纳这个称呼，他说你不要称我做哲学家我不喜欢这个的称呼。为什么呢？因为他说哲学家他们所研究所创造出来的这些哲学的理论跟他们的生命是不同等的意思是什么？意思说他们能够有很高超的一种的哲学的观念思想理论，但是他们的生命跟这些的他们的思想理论是不一致的他用了一个很生动的比喻，他说像什么呢像一个的建筑的工人他在哪里建筑一个非常漂亮高大的一个大厦，但是这些建筑工人却没有住在这个大厦的里面，却是住在旁边那个的帐篷的里面非常的贫穷的房子的里面。那个哲学家就是这样，他们有非常高超的所有的观念，但是他们并不因这个观念来改变他们的生活。所以他说我不要称我做哲学家当我读到这个的记载的时候，我心里面说哇，这个是来形容这个法利赛人是多好的一个的表达法利赛人就是这样，他会有一套很高对神的认识的一种的观念，但是他们并不等于能够把这些观念能够活出来。这次去中国除了上班那段时间在天如平公司里面跟那些员工有机会去交谈去分享福音的信息之外晚上回家的没什么事情有时候打开电视看我看到几个的广告我特别有感受那些广告是做什么在提倡一样的事情叫文明。我没有看过这个广告文明是什么呢？就是说去旅行你要做一个文明的旅行者去到哪里不要乱丢垃圾不要随便的把那个到此一行的刻一个字在那个树上哪一个的墙上还什么的不要在哪里喧哗，不要在哪里呱呱叫然后呢不要破坏那些的公物如果要上车的时候要让会很好的广告我们的国家在进行这个国民的教育来教导我们怎么样能够更好的让人能够来在这个社会里面和谐。哎呀，我觉得这个广告很有意思我在看的时候我说非常好， 其中有一个用什么？用熊猫，用熊猫来拍这个广告哈，就是说这个熊猫去旅行了哈，在哪里呢？就刚才所说的哈，乱抛垃圾啦，做这个做那个的，然后呢，他就说，哎呀，不要做这个哈，不要要文明哈，要学这个东西。哎，我在看的时候，我说很有意思啊。当然了，后来有人批评这个熊猫的广告，他说不应该用熊猫来做，因为好像贬低我们中国人还是什么的哈。But anyway，当我看这个广告的时候，我很有感受，很有感受。同时呢，在你最近呢，我也开了一个，他们呢叫做WeChat 哈、啊，那常常呢，常常他们这弟兄姐妹是朋友呢，啊，看见是好的文章呢，就会发过来哈、啊，我也看到了哈、啊。那每一次我看到哪些好的文章，哪些的啊，我觉得真的很好。我说随时我可以拿一个过来就可以讲到了啊，那些的文章实在讲得太好了哈。但是我有个感觉，用那么好的教育，用那么好的这些的文章，都是遍布我们的生活的圈子的里面啊，这些东西都是我们随时可以接收到，我们接收到这些的 message 哈、啊，这些的信息。问题是为什么我们知道那么多东西，但是我们的生活还不能够有任何真正的改变？当然慢慢多了也会改变很多哈，现在中国的确也是比以前很多很好的很多了哈，这些教育还是很重要的哈。但是真正来讲，很多时候我们不是不知道很多的道理，我们不需要人家叫我们都明白。但是问题是说，为什么我不能够活出来？这个是最重要一个事情。问题在哪里？问题原来不是人的知识的水平的问题，那是人的生命的本质的问题。当我们说我们是一个里面有罪性的罪人的时候，我们就没办法做一个完全的人。当我们里面有罪性，在我生命里面给我机会、环境、能力，我就会把我里面想做的罪行能够行出来。只不过我不贪，因为我没有机会，我没有身份，我没有人家把钱放在我面前，所以我想贪也贪不了，所以我不贪，并不是等于我很清廉，只不过我没有这个环境让我能够犯这个的过错而已。所以并不是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好，只不过我在我的生命里面，我没办法能够把这个好所知道的好活出来。这个也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的一个主要的理由。耶稣来并不是在要把更多的律法、更多的要求、更多的什么道德的标准放在我们面前。耶稣来唯一要做的就是说，他知道人里面有罪性，没办法能够活出一个更完美、更好的生命，所以他来要解决人罪性的问题。他为我们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可以重新跟神建立一份的关系，让我们可以从神里面得着一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才能够让我们把所知道这些道理能够活出来。法利赛人对神的律法很清楚，他们之所以不能够活出来，并不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乃是里面的生命没有被改变过来，他们不能够把知道的活出来。我们听要听见，看要看明，需要什么？不是增加更多的知识，乃是要让我们的心敞开，让神进入我们的生命里面，让神先给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我们才能够真正从神里面听见他的心意，看见他所作为在我们生命上如何来改变我们。耶稣基督来只为我们很重要做一个事情，把我们从最终还回。几个月前我讲 十字架的信息哈，挂这里放了十字架之后，我就讲了一篇十字架的信息。我跟弟兄姐妹说，当我们看见十字架的时候，让我们提醒我们一个事情，十字架告诉我们耶稣为我们死了，以致我们可以活。当我们看见十字架的时候，同时提醒我们，我们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我死了，耶稣可以在我的生命里面活出来。什么时候我们不能够把神的生命让神在我的生命当中掌管，更好的道理我们都听不明白看不清楚，不是不知道，是活不出来。唯愿我们先求神的国，让他来掌管我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被更新，我们才能够真正活出一个容神一人的生命，爱神爱人。我们低头，我们祷告。哦，主我们的神，我们实在感谢你。是的，当我们活在这个的罪恶的世界的里面，有时候我们行为还是挺好，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的生命里面所知道要行善的做好的却是做不出来，因为我们里面有一个潜在的罪性，这份的自私，这份的自我，让我们不能够把我们所知道好的能够活出来。主，我们感谢你，你来到人世间，你为我们解决了这一个的问题，你把我们从死亡当中、绝望的当中拯救，让我们脱离了罪的捆绑，因着你的死，你的活，让我们可以重新跟神建立一份的关系。哦，求圣灵你帮助我们，让我们面对你的时候，面对真理的时候，我们不要像这些法利赛人、这些的犹太人一样，听却听不见，看却看不明白。求主你帮助我们打开我们的心，圣灵你掌管我们的生命的时候，让我们真的能够心里面明白，我们就能够有靠着圣灵的能力能够活出来。我们恭敬把我们都交在主里面前，求你亲自的来带领我们，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是一个爱神爱人容神益人的一种的生命。我们恭敬把我们交在你面前，我们感谢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